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主日，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聚集。我们也感谢主，在这里让我们建立教会，让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让我们可以享受那在主里面互相为肢体，同为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种团契的喜乐。那在今天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谁是习惯于去跑步锻炼身体的？哇，有好几位啊，好几位是经常去跑步锻炼身体，你们都是我羡慕的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谁是曾经试图去练习过跑步，但是却没有坚持下来，中途放弃？哇，有不少啊。哇，你们跟我是同病相怜的人。我曾经也试图练习跑步，但是却没有坚持下来。这个还要就说来话长，还回想到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周围有好几位这些每天去跑步，看上去很威风的这样的这些同学，我在想着我自己也有一些体育天赋啊，我要像他们一样要练成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应该是不难的，我想着我练成了以后我也可以很威风的像他们一样，但是却没有成功。为什么呢？虽然那个时候我立下心志要去练，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呢跑到学校周围的一个公园那里，在那里跑一圈，然后再跑回到学校，然后去吃早饭，然后去上课。我想着就这样坚持的跑下去，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可以形成了。这个全程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但是跑着跑着，哎，发现天下雨了，那只能休息几天，然后又重新开始。哎，然后又感冒了，头疼了，又得歇几天。然后呢，又碰上考试了，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了。又要歇几天，每次的重新开始，那个热情就消退了不少，然后渐渐的就完全放弃了。所以每每想起这段经历，这个练长跑未遂，心里面都是有一种遗憾，有一种遗憾。但是感谢主，因为信靠主耶稣的缘故，神又把我放置在另外一条道路上面去奔跑。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我们都被神放置在这条属天的道路的这个征程上面去奔跑。我们都有前面我们要跑的路，那我们怎么样在奔跑这个天路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跑得有喜乐？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到底，跑到终点，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最终的那个终极的喜乐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避免我当时练习跑步时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们要遵循一些要诀，以至于我们可以奔跑有喜乐，以至于我们可以持续下去，跑到终点，经历到极大的喜乐。那今天我们就用腓立比书3:12-21，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他掌握了些什么样的要诀。我们都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被监禁起来的，他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他在写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流露了这种大大的喜乐。我们看看他的喜乐的要诀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掌握这样的要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涌出这个喜乐的泉源。我们先来把这个腓立比书3:12-21，我们先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时常用天路的奔跑来形容基督徒的生活以及我们的责任。那在这条天路的奔跑的过程当中，这不是百米冲刺，这是一场马拉松，这是需要我们有恒心、有耐力、有决心的。那我们怎么样在这场奔跑当中能够得到喜乐，并且能够经历那最终的喜乐呢？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喜乐的全员的这个系列的第六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体现出来的这个要诀，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是持定标杆的喜乐，然后呢是毅然决然的喜乐，同时呢他有一个深切盼望的喜乐。但愿我们都能够从中学习到这些喜乐的要诀，以至于我们奔跑有喜乐。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主啊，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条天路上。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奔跑，如何去得胜，如何去得到那最终的奖赏。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一个持定标杆的喜乐。我们来看这个红字的部分，就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保罗这里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这一开始说，这不是说，那是说什么呢？那当然是对前面所说的话的一个总结，对不对？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的分享，或者是大家有圣经，打开圣经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前面所讲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前面所讲的，保罗就是说不要靠肉体。保罗有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他的简历是无懈可击的。按照肉身上来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照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按照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按照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他是一个之前在信主之前在人面前是无可指摘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简历是非常的令人羡慕的。但是他说，先前他以为与他有益的这些东西，他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那不但如此，他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为了基督抛弃万事当作粪土，因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他已经做到这些了，在常人来看说，哇，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为神已经放弃的够多了，可以歇一歇了吧。但是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还没有完全，我还没有得着，我要竭力追求，我要竭力追求。后面又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持定标杆的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得到的是什么，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奔跑的方向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这样的一种对标杆的持定，让他心无旁骛，让他奔跑有力量有喜乐。我练跑步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当时只是很羡慕这些每天去跑步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很精神很威风，我的动机首先就是不纯的。我就想，如果我练成了，我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可以向别人炫耀。这个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所以至于在一切平顺的时候，我可以跟别人一样的跑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旦挑战来临的时候，我就会放弃。是因为我没有持定一个清楚的目标，我没有持定这样一个标杆。保罗他有一个清楚的标杆，他清楚的标杆体现在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要彻底的被基督所改变，所以他说他竭力追求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他的。这句话的中文翻译读起来有点绕口。什么叫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有本新译本也翻译成说要达到耶稣基督所给他设立的目标。就是说如果到这里是神要改变他要到达的状态，神要怎么样改变他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保罗说他现在还在这里，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改变，但是他还只是在这里，还没有到这里。所以呢，他是要竭力追求，不断的要往那个神要改变要得到他的那个状态去前进，直到要达到那个状态为止。这个叫要得着基督，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所以他没有固步自封，他没有自满，他没有想到说我已经被神改变了好多了，我已经够了。他知道前面还有要完成的任务，他还要继续往前，要得到，要被神彻底所改变。他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看见，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持守，所以让他能够可以恒久忍耐，可以不断的持续下去。我们都知道这些经文也是几周前我们都背过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从一个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罪魁，他自己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因为信主的缘故，他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所以到这里他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就不再是他，而是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活着，而且他在肉身活着是为了要信神的儿子而活。这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从世人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好像已经是完成了这种改变的工作了。但是保罗他深信这个改变的工作仍在继续，这个改变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有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要得着他的， 所以他要竭力追求，他要竭力追求，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他知道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还在持续，他没有自满。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信主有多少年日，我们有没有察觉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做了那改变的工作呢？我们都有经历到神对我们的改变，是不是？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我们在待人处事上，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在心思意念上，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改变？但这个改变终结了没有？这改变还没有终结，对不对？我们还没有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得着我们的，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持定这样的标杆，我们都要竭力追求，要让神彻底的得到我们，彻底的被他所改变。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都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在神手头上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半成品，等这个工作完成了，那个产品成品就出来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窑匠，对不对？就是有一个转盆在它前面转，然后有一团泥在上面，然后这个窑匠就在拿捏捏这个这团泥，然后让它成为这个窑匠所要它成为的样式，直到它完成了就出来变成一个成品。这个半成品就是他的工作，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杰作，因为神要定义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我们所成为的样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在做雕刻的工作，他要把一块石头雕成一个柔美的精品，一个美善的艺术品。在这个雕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像是那块石头被神所雕琢，我们就是他手上的工作。那这个手上的工作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呢？就是要达到神所要定义的这个艺术家所想象的那个柔美的这个形象才算完成。这个米开朗基罗他在完成了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像以后，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大卫的雕像，对不对？是一个杰出的美术品，杰出的这样一个杰作。他完成以后，别人都来赞誉他，说哇，你真厉害，你的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从一块石头里面你可以想象出一个大卫的形象出来。那米开朗基罗说，其实每一块石头里面都有一个大卫，但是你要把那个不属于大卫的那些东西给敲掉，给打掉磨掉，这个雕刻的过程就是我们被神改变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神所改变，我们永远就是一块难看的石头，我没有办法成为那个精雕细琢以后的精品。但是这样一个改变的过程容不容易？是不是痛苦的？如果你想想，那块石头如果有知觉的话，被这样去雕，这样去刻，这样去凿，疼不疼？是疼痛的。被神所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经过这种精雕细琢，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那个精品，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 所以我们的标杆也是要像保罗一样完全被神所得着。我们这个属灵的赛跑是需要忍耐力的，我们在当中也会碰到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固步自封。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已经信主那么久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该听过的我都听过了，上面讲的人讲的，他讲了上句我都知道下句是什么了，甚至我讲的比他更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停下步伐了。但是属灵的道路正如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管走到哪一个境界，哪一个地步，一旦我们松懈，我们就会倒退，我们就会失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固步自封，我们要认定这样的标杆，不要松懈，努力地往前跑，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们。同时呢，保罗的标杆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有这样的一种盼望，就是他可以完全的得到属天的奖赏。所以他说，我就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什么奖赏。他深切的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奖赏在等着他，他现在所做的东西不是徒劳的，他所忍受的这些苦难，这些逼迫不是徒劳的，将来神要回报他。我们都知道奖赏都有分级别的，是不是？比如说你跟别人说，我的孩子数学考了第一名，那别人首先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是全班第一名，还是全校第一名，还是全市第一名，还是全州第一名，还是全国第一名，对不对？级别越高的这样的奖赏，人们越为他愿意付出的努力就越大，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开奥运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今年奥运会一分钟都没有看。我过去是个体育迷，这个奥运会啊，这个我都是了如指掌，谁拿的什么牌什么的，我都非常清楚。但今年感谢神，我省了很多的时间，没有再去追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想想，这些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为了要拿到那个奖牌，拿到那个金牌，是不是付出了许多的代价，放弃了许多的安逸，做出了许多的牺牲，就是为了要得到那个光环，为了得到那个奖赏，是不是呢？每个要拿到奥运会冠军的人，其实都是付出了许多的代价，有时就是为了提高那么零点一秒，或者提高那么零点一厘米而不懈的努力。但是我想，如果你去问这些拿奥运会冠军的人，有没有人为了要拿一个冠军而愿意承受像保罗为了这个信仰而承受的这种逼迫、这种患难、这种危险，被鞭打、被杖打、被石头打，几乎丧命。我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是为了，即使是得到奥运会冠军，而承受这样的一种苦难，承受这样的一种患难，对不对？但保罗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去承受这一切呢？原因是他要得到的奖赏是大，他要得到的奖赏是天国级的，远超过这些奥运会这些金牌所带来的光环，远超过世上一切人可以得到的荣誉、得到的奖赏。他要得到的奖赏是在天上的，是天国级的。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他即将要离世的时候，他跟提摩太 发出的一个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证言。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所见的人。所以他知道有这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个冠冕所带来的荣耀远远超过世上一切他可以得到的赞誉。所以他愿意为了这样的一个冠冕，他抛弃万事当作粪土，因为跟这个冠冕相比而言，所有其他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暗淡无光了。这是一个天国级的奖赏，为了这样的一个奖赏，他愿意舍弃一切，即使是在逼迫患难当中，他也是大有喜乐，因为知道这个奖赏是大的。兄姊妹们，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也会得到天上的奖赏吗？刚才讲到说，这个冠冕不但是赐给保罗的，也是赐给凡爱慕他、爱慕神显现的人。我们相信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有时候我会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其实我并不是在乎永生，我并不是在乎将来是不是与神同在，我只想在世做个好人就好。往往持这种信念的人，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放弃，或者持这种理念的人，很容易就会沦入到这种及时行乐的生活形态里面去，因为他并不相信将来有这个奖赏。所以我们要持定标杆，我们要清楚的相信，清楚的知道我们将来会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是要得到这个天上的奖赏。但是呢，要持定这样的标杆，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所要牢记住的这样的一个要诀。在我们的背后有成功有失败，不管是这些成功是失败，撒旦都可以用来挑起我们心中的骄傲，或者我们心中的内疚，让我们停止往前奔跑。撒旦可以用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来起诉我们，说你做得那么糟糕，你还配称为基督徒吗？赶紧放弃吧，神不会要你的。他也可以用我们过去的成功告诉我们说，哎，你这做得那么多了，做得那么好了，你可以停下来歇一歇了，何必这样苦待自己呢？我们要忘记背后，不是说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抹去，而是要我们不要去专注在那些事情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是在我们前面，我们要向着那前面的标杆去，不要让过去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残累。大家有没有发现，神创造我们，我们的器官都是向哪个方向的？都是向前的，对不对？神是要让我们向前看的，不是往后看的。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管我们过去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我们在神面前忏悔，我们就深信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同时呢，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少，就像保罗已经做了很多了，为神已经抛弃万事了，但是他还是竭力追求。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标杆，这会让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的挫折，不管遇到什么的困难， 我们都是蛮有喜乐。但同时呢，这里也说，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说，在我们当中，这些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彼此指示我们，对不对？只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跟别人，每个人要跑的路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所跑的方向应该是一样的。神会指示我们当跑的方向，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的。我们跑得比别人快，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跑得比别人慢，我们也不要灰心。只要我们跑的方向对了，神就会扶持我们，指示我们，带领我们。这是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上面我们所要注意的，我们要持定这样的标杆。但是呢，只是持定标杆够不够？如果我们知道前面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不是我们自动就可以到达那个目的地？我们不会自动到达，对不对？因为在这条道路上面，神说什么？这是一条窄路，所以在跑这条路的时候，会有艰难险阻，会有挑战，会有我们跑得好像两条腿都灌了铅一样的那种沉重。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难再跑下去，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时候就要求我们要有相当的意志力，要有相当的意志力。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毅然决然的喜乐，要有这种毅然决然的喜乐。我们看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这里继续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乍一听上去，保罗好像好骄傲，对不对？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来效法我，是不是？”但他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从另外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再次的呼吁大家来效法他。那效法他做什么呢？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刚才我们所念的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保罗这里说，他是要呼吁大家一同来效法基督，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要效法基督，否则的话，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是跑不下去的。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跑不下去的。所以讲到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告诉你们。他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谁呢？那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些逼迫信徒的这样的势力，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见证，传道人被抓起来，被投入到监牢里面去。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上人们对神的这种公然的这种讥讽，对基督徒的这种公开的排挤，人们不敢得罪任何其他群体的人，但是得罪基督徒，他们认为这是家常便饭，这是完全可以放心去做的事情。那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慢慢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文化呢？不要说这种邪恶的这种政府这种势力来专门逼迫基督徒的这样的势力，其实现在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排挤基督徒的这种势力是日益昌盛。如果你在学校里面工作，或者是在大的公司里面工作，你都会发现所有其他的团体都会被 学校或者公司去鼓励。但是呢，如果你说你要成为你要成立一个查经班，你要成立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你是不会受欢迎的，你是不会受欢迎的。在这条路上，你会感觉到孤单的。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在这样一种孤单的情形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下去？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十字架的仇敌。我们面对这种逼迫，面对这种孤单，我们需要有一种意志力，要效法耶稣基督，持续的跑下去。但毕竟这种对基督徒公然的迫害的这样一种势力，我们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我们跟他同流合污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十字架的仇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些心怀恶意的人，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心怀恶意的这种思维。这种思维告诉我们说，何必那么受那么大的苦呢？对不对？你信主了，你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那地上还有很多享受啊，还有那个更好的车子，还有那更大的房子，还有许多的美食，许多的风景，你都还没有去过呢。所以我们就有了这种心怀恶意的想法，我们就想着要脚踏两条船。属灵世界的好处我们要抓住，属世的好处我们也不放过。这是危险的十字架的仇敌，这个是很容易让我们堕入到其中而不自觉的，像清水煮青蛙一样，让我们煮熟了我们都还不知道的这样的一种诱惑。面对这样的诱惑，我们更加需要有这种毅然决然的心智去奔跑天命。世界上的诱惑是相当大的。保罗为什么要屡次的去告诫这些人，而且要流泪的去告诉他们？保罗不是一个轻易流眼泪的人，对不对？他受到那么大的迫害，可以说是受到残害，下到监牢里面，圣经里面都没有说他流眼泪，但他这里他流着泪的告诫这些信徒，不要与这些人为伍，这告诉我们问题的严重性，那个诱惑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些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追求这种各种感官的这种欲望，当然这里包括了吃喝玩乐，对，但是也有包括这种所有这种感官的刺激，感官的欲望。如今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很多好事，但是一旦我们不小心的话，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罗，让我们堕入到这个以杜甫为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许多的弟兄都是被这个色情网站所缠绕，不能自拔。有许多的姊妹在互联网上流连往返，就是为了要去满足那种采购的这样的欲望。这些都是要追求那种感官的欲望，以杜甫为神。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都是以杜甫为神的表征。我们要去致死他，不要与他为敌，不要堕入到这种诱惑当中。同时呢，这些人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你自己的羞辱跟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去夸耀那些神所不看重的东西，我们认为很重要，我们认为很荣耀的这些东西，但是却不为神所看重的，甚至是为神所唾弃的这些东西。最近十几年出现了一个词叫骄傲，对不对？人们为什么事情而骄傲？这些事情是为神所喜悦的吗？我们以什么来为荣耀呢？好多年前，其实也不是好多年前，就几年前吧，台湾通过立法说他们承认同性婚姻，对不对？好多人就好高兴啊，兴高采烈的打出一个横幅说这是亚洲第一，拿金牌了，
两金。
这是对你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吗？这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不要上当。同时呢，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有一个财主，对不对？他因为地里面的土产丰收了，所以他原有的仓库都放不下他那么多的这些丰收的这个粮食，所以呢，他要新建更大的库房来存放他地里面的出产。然后他就好高兴了，他说：“哎呀，我的灵魂呐、啊，你看我那么多的这个花费我都用不完了，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去吃喝吧。”我在想啊，那个财主没有微信，如果他有微信的话，他发到朋友圈的是什么？他会发到朋友圈的是什么？一堆堆的粮食。那个宽敞的库房，对不对？然后他吃喝玩乐的时候，他桌上的各种美食，是不是呢？他以什么为夸耀呢？跟姊妹们，有一天如果神来向我们问责，他说：“我给了你那么多的时间，我给了你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多的资源，你都做什么去了？”我们就拿着我们的手机说啊，神啊，你看我吃了那么多的美食，我去过那么多美好的地方，多好啊！我们以什么为夸耀呢？我们不要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们要尊神为大。因为最后耶稣说什么？他对这个财主说什么？我今天要把你的灵魂取去，你所积累的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东西有永恒的价值吗？这些人除了以自己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除了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之外呢，他们还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更看重世上的成功，他们看重世上所取得的这种荣华、这种地位、这种名声，甚至有些人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我听说以前有个教会，所有这些做生意的、做房地产的，都要求到这个迎新小组里面去侍奉。那是为什么？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嘛，对不对？这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之所以失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缺乏这样的一种意志力，缺乏这种毅然决然的决心。我给自己留了许多的后路，找了许多的借口。当出去跑的时候觉得天气寒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哎呀，如果这个时候躺在被窝里面多舒服啊，何必这样苦待自己？没有这样的决心，导致我最终失败。我们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不要给自己找后路。因为与神同在，尊主为大，奔跑这条天路，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间地带。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 either or， 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只要我们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想要脚踏两条船，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让我们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最终我们是什么都得不到。那这个毅然决然的决心来自于哪里？这个不是说靠我们自己去立下心志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有这种意志力，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这个意志力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那个深切的盼望，对将来的那个深切的盼望。我们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物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前面讲的这些，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人以后他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是谁？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要等候救主再来的。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这样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应当是我们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应当让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上能够有这样的意志。因为这样的盼望实在是太美好，这样的一个结局实在是太美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耶稣基督必然要再来，耶稣基督必然要再来，我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最好是要做好准备，我们最好是翘首盼望他的再来。而且他来的时候，一切的不公平，一切的伤痛都要被抚平，再也没有哭嚎，再也没有悲哀。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所遭受到的一切的不公平的待遇，一切的患难挫折，神都看在眼里。保罗之所以能够把他所遭遇到的这些患难困苦当作是至战至亲的，就是因为他知道将来神会为他做主，一切在神那里都会有一个公正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所以他可以把这些患难看作是至战至亲。同时呢，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我们是盼望着这个荣耀的复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他要让我们复活，他要改变我们这个形体。我们将来的这个身体是要像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断衰残的，最终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到生命的尽头的。在好几年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还挺年轻的姊妹，她得了好几种的癌症。我们一开始得了癌症以后，就扩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后来神把他接走了，我们都很舍不得。但是这位姐妹她在临终前，她劝慰她的父母，她说：“好几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你们也流泪，你们也伤感。”但是你们心里面是喜乐的，因为你们知道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国度，而且呢，我们将来有一天是会重逢的。所以虽然当时有些不舍得，但是我们都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呢，现在 我要去一个更美好的国度。虽然我们不舍得现在要分别，但是你们不要伤心，你们应该喜乐，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更好的国度，而且将来我们还是要重逢的。这种信念，这种盼望，让他们大有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说永别，我们只说再见。这是我们的盼望，这种盼望会给我们带来喜乐，这种盼望会给我们带来意志力，让我们在这条天路上奔跑下去。我们都盼望将来荣耀的复活吗？约翰福音第五章28-29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结局。我们怎么样走我们今生的道路？我们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复活以后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我当时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对这个成功并没有太大的盼望，我这个目标不明确，当然也就对这个做成了以后，即使是练成了这样的习惯以后，我也没有太大的盼望，只不过是 对别人的一点点小小的羡慕而已，我并不认为那个是对我是有那么的重要。所以当然挑战来临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放弃。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人生的终极，我们在今世的这个肉体是不断衰残的，不管我们再怎么讲究去怎么养生，再怎么讲究去用最好的营养品，用最好的药物，我们都知道最终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是不是呢？我在回想起我当年练习跑步的时候，当时是满头的黑发，意气风发，现在只有满身的疼痛，而且视力下降，听力下降，说不定哪一天就牙齿松动，双目失明了，都有可能。回首过去，好像真的是风华正茂，但是现在如果胆敢放眼看看未来，没过多久就是风烛残年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我们的肉体是不断衰残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放在今生今世的荣耀上面，我们终归是要失望的，我们不会有那大喜乐。我们要定睛未来，肉身的复活，举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是毛毛虫变蝴蝶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卑贱的世界里面，我们就犹如那毛毛虫，在这个卑贱世界里面打拼。但是这毛毛虫最终会变成一只蝴蝶，这是一个完全的转型，一个在卑贱世界里面爬行的这样的龌龊的这样的毛毛虫会变成一只轻盈的能够飞翔的蝴蝶。何等大的变化，何等大的改变，一个是卑贱的，一个是荣耀。毛毛虫没有知觉，你再跟他怎么讲说，哎呀，你将来要变蝴蝶的，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会有这种盼望，对不对？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每天多爬一点路，多吃点东西，把自己养肥壮一点。 我们说我们有人生意义，那些毛毛虫他们可能是有重生意义，他们要让自己的重生获得更加多的这种奖赏，能够 活得更丰盛，能够多吃点食物，这就是他们的享乐，这就是他们的盼望。但是在这个卑贱的世界里面所得到的这些享受，所得到的这些荣誉，所得到的这些冠冕，其实都是不可能长久的，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不要像那些毛毛虫，不知道自己的转型。我们每位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不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不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有力量，活得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持定了标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这种专心致志的决心，是因为我们时常怀有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有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将来去承受那终极的喜乐。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所给我们的鼓励。主啊，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上，有许多残累，有许多的烦恼，让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时常跑得没有力量。主啊，就求你改变我们，加添这样的心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定这个当跑的道路的方向，让我们有这样的决心，也让我们带着这种荣耀的盼望，满怀喜乐的往前跑，让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苦难，让我们能够到达你所要我们到达的境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